能还没有顺从。二弟三弟以后可能会有顺从了，要有顺从也可能自己也能去。那么到了第七弟的不是当然他要到哪个佛世界是很容易的，但是他不舍生死，就是由生死的这个世界，就是苦恼众生住的地方呢，他不离开这里。因为什么呢？就是这里有苦恼众生啊，他要去救护他们，所以他不舍生死，他有这样的悲心，他有这个悲心呢，也有这个悲心的行动。所以是因为顾念不舍一切苦恼的友情，所以他不弃舍这个生死的世界，他不离开这里。那么这是第四个方便啊。第五个方便呢，就是这位菩萨他的智慧啊，对于世间上如幻如化的这一些有为法，他看得很清楚啊。所以他虽然在生死的世界啊，居住住在这里，但是生死的世界上的境界对于他没有影响，他内心是清净清净不染的，所以他的内心是清净的，所以这又是一个方便。第六个方便呢，就是他对佛的无上菩提深信心要啊，所以他能够啊思言精进，因为对佛的那无上菩提的大智慧啊，非常的仰慕，所以他能够勇猛精进的修修圣道，不懈怠。这是六个对他自己呀、在修正圣道这一方面的六个方面。又有第二个六种方面呢，就是他慈悲一切众生的这一方面的事情。这一方面啊，第一种方面呢，他对于啊，他能教化众生啊，教他能劝化众生啊，一扫善根呢、感无量国，做小小的做一点善法，就能够召感来很大的一个很好的果报，才能这样教化众生。那么这个十二种方便呢，就是两个六种方便呢，出在一切世界论上面的。一切世界论举一个例，什么叫做一扫善根呢？能够成就很大的果报。那他说，可以说是啊，你用这个很慈悲的心情啊，你拿一点东西，一点食品呢，给这狗吃。那么你就能够说愿此功德，使令我能得无上菩提。你就这样回向的话，这个是功德就不可思议，也就不可思议的。像法务经上说是，我们呢面对这佛像的时候，能够一低头，能够一合掌或者磕头，这将来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。小小的一点善根的栽培啊，就能得到很大很大很不可思议的果报的。这个菩萨那么善巧方便的教化众生，这样栽培自己，这是菩萨的一种方便。第二种呢，是他能够劝化众生啊，少用功力啊，就能够引摄广大无量无边的善根。那么这个刚才说的是从福报说的啊，修福这一方面说的，现在这一个方面呢是从智慧说的。 就是你能够啊，在佛法里面小小的读一点经，有一点佛法啊，这么一次就记，你能够有一点欢喜心，你去思维观察，你将来就不得了，你慢慢的就可以得无上菩提了。一切实在论上呢，他举一个例呢，就是说有这个外道，他们邪知邪见呢，说是能够啊，说是一个月不吃东西，或者是多久不吃东西啊，那么菩萨能引导他去受持学习佛法的八关斋戒。八关斋戒就是一日一夜嘛，不是很久啊，也不是很难做的事情。那么你八关斋戒的功德就不可思议。那么这是第二个善巧方便。第三个呢，就是有的人呢，对于佛法啊，与佛圣教正背有情，就是对于佛法心里面正不高兴。要看见庙了就不欢喜，看见佛教的经书也不欢喜，看见佛教徒也不欢喜。那么菩萨能善巧方便的呀，除掉他的秽怒啊，除其秽怒，令他心情啊平静啊，不要对三宝不欢喜，除掉这个心。这是第三个方便。第四个呢，就是有的啊，与佛圣教处中有情啊，就是对佛法他心情呢也不欢喜，但是也不讨厌，这样的人呢，他能引导他来到佛教里面来，令他有信心。那么这是第四个。那么第五个呢，与佛圣教已经来到佛法里面来的，他能够学习佛法，有了信心，继续栽培善根了，他能令他成熟，能够善巧方便地教导他，使令他的善根能成熟。这个成熟这句话怎么讲呢？这个成熟啊的意思呢，就是他对于能见真理，对于见到真理有堪能性啊，于见真理有堪能性啊，或者说于正圣道有堪能性啊，就是对于他能断烦恼啊，能得到般若的智慧，能见到法性的真理，对于这件事他有堪能性，就是有这个能力。他现在还没见真理，但是他有这个能力了，这叫做成熟。就像呢，我们种的这个生果啊，或者是个苹果，或者是个橙子，熟了就是可以吃了，那么就叫做熟。现在这个菩萨，这个七远行地的菩萨，他善巧方便的教化众生啊，这个善根未成熟的人呢，他能方便教化他，能叫他成熟，他有这个能力，这个菩萨有这个能力，所以这也是一种方便。这是第五个。第六个是什么呢？就是已经成熟啊，已经成熟了的人，菩萨能够善巧方便教化他，令他得解脱，就是见真理了。这个我们口头上讲啊，什么叫做真理，讲这样讲那样讲，讲和没讲一样啊，还是原来的老家风啊，是凡夫境界。佛法里面说见到真理，见到真理是圣人了，那是大解脱境界，就不是凡夫了。菩萨呢，能够善巧方便教化善根成熟的众生，令他见到真理，得大 下来又是第六，这是第六个方便了。那么加起来就是十二个方便。现在说这个七远行的这位菩萨呢，他这个善巧方便的智慧很强，就是比前六地的菩萨都是很高的，高过了前六地的菩萨。这是一种区别。其次啊，这个七远行地的菩萨，他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呢，这个修行的事情啊，还有一个事情，这个有相行无相行的一种区别。这个有相行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修行的时候，不管是奢摩陀也好，毗婆舍诺也好，他现在的内心呢，是在有相的境界上不动。比如说他是啊，观察不相，观察思维佛的功德，那么这都是一个有相的境界，或者说是啊，观察阿弥陀佛国的呀，医报的庄严，他那里有七宝池，有微妙相接的变化，你心里面做这样的观察，这就是有相的境界，这是有相，或者种种的这些因缘生法，都是有相性。其次呢是无相性，无相呢就观察一切有相的境界，都是因缘生的，是毕竟空的，是无相的，相不可得了。那么这是两种心，这个奢摩陀也是有这两种不同啊，毗婆舍诺也有这两种不同。而这位啊，从初地的菩萨开始啊，因为他见到法性理了啊，他心能够入于无相的境界，能安住在啊毕竟空里面不动。那么那就是无相，但是他不能够长时期安住在那里，他得要出来，从那个无相的境界出来，出来还要视为这个有相的境界。在这个阿含经上说，这个出果圣贤呢，也要修不净观，啊，观察这个色受想行识啊，是不净不清净的，也修这个白骨观这些。那么当然也可以修慈悲喜舍的这些观，那么这都是有相，就是有的时候是无相行，有的时候是有相行，这样修行的。那么二果三果乃至到四果阿罗汉也还都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菩萨的呀位次，从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到第七地的时候，这里面有点不同，就是啊，由初地到第五地都是有相行的境界多，无相行的修行少，到这第六地呢，无相行多，有相行少的，到第七地就是完全是无相行的，就他不是那个不是这个没有这个有相性的，这是在这个无相的境界这么修行的时候呢，他也要有要加行啊，加行这句话就是努力的意思啊，就是要努力啊，他就能保持这个境界。那么这是、第七远行地的一个大概的情况。那么第八是不动地，这个第八不动地呀、就是又高过了第七地，它也还是无相性啊，一直到佛的境界都是无相性。 不过到佛的境界才圆满啊。那么第八的这个无相行啊，和第七远行的无相行有什么不同呢？第八的就是不需要加行啊，不需要去努力，它就是应运的，就是无相行的。就像那个大海里面的这个船呢，啊，这旧时代的这个船呢，在大海里面呢，它就是应运的就能向前进。这个《华严经》的第八地有这样的比喻，说是到八不动地的菩萨，他修行的时候啊，他不需要特别去努力，他就能向前进步了，而且还是特别的快。所以叫做无功用啊，这个第八地。但是这种无相行的境界啊，经上就是大概的这么介绍啊，我们也很难去思维这件事情。那么第八地呀、啊，他得到十种自在的境界。这个第八地菩萨，他得到的十种自在的境界，第一个是命自在，就是他来到众生的世界。这个第八地菩萨，因他是到法身菩萨了，就是他自己那个真实的面貌呢。不是这个凡夫的这个有漏的境界，是无漏，就是圣人的世界。他那个身体啊，就是无量寿的，啊，近未来的他也不死了，也不老病死了。那么现在说这个命自在呢，就是他来到众生的世界度化众生的时候啊，他的寿命是自在的。他愿意啊，寿命有多长就是多长的，随他自己的欢喜。那他愿意啊，随时要走就随时也可以走，所以说不走继续的生存在这里也可以，就是他有这个自在。第二个是心自在，心自在就是禅定，他那个有高深的禅定的境界，也是非常自在的。世界上的人呢、啊，凡夫的禅定，乃是都是不能胜过他的。你无论什么世界上什么境界，也不能影响他的心的。他的心是很自在的，就是没有压力的。这个财自在，他在世界上行不是道的话，这个财也是自在的。他是需要有多少就是有。没有说是有所不足的这件事，没这个事。这个业自在，这个业就是他要他有什么行动，说这件事很难做，在他来说没这件事，他要这样做就能做，就做到了，他是业自在。生自在，生自在就是他这时候他愿意啊，要生到什么地方就能到什么地方。他愿意到哪一个世界去就能到哪个世界去，他要是愿意做国王那就是做国王，他愿意做乞丐也可以，做个男也可以，做女人也可以，做个小孩也可以，做老年也可以，就是不管生到什么生他都是随心随愿的，这是生自在。这个愿自在，愿自在就是他的一个计划，他现在为了度化众生啊，他做一啊，这个时期，这个时代之内，这个地区的众生啊，他做一个计划，那他也就能这样的就会做成功的。愿自在，这个圣洁自在，圣洁自在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他现在为了度化众生的需要，他现在就是他在观想这个地方是七宝庄严的世界，那这就是七宝庄严世界。本来这是一个凡夫的一个啊，这个瓦砾、草木，这个很平凡的境世界的，但是他为了需要，他这个他 哎，这人都是在禅定里，我们看他有行住坐卧，也可能看他有睡觉的时候，但在他本人常是在禅定里面，那么他就能够圣洁自在。他说这是这个大地是黄金的，就是黄金的宝石，就是外面一切的境界随他心力转变，境随心转，是圣洁自在。神通自在，他有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身足通、虚命通，他的神通也是自在的。其他的人呢，的神通你不能够改变他的。那法自在，他要是为了度化众生，看见这个众生有需要某一种法门，他就能演说这个法门。说是需要讲华严经，那就能是讲华严经；要讲法华经，就是讲法门，就是无量无边的法门，他都有自在力。那个日自在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，就是他那个大智慧境界是自在的。所以这其实这个自在是个总说的，所有的事情都是由智慧来决定的，没有智慧什么都不懂，都看不到的。那么这个第八不动地的菩萨，他成就了这十种自在力。这个十种自在由第八地开始成就了，到佛才圆满的，到佛地是圆满的。这是第八不动地。这个不动这句话呢，就是因为他用功修行也是很隐运的，不需要特别努力，所以这也是个不动的。世界上一切有为无为一切的形象的境界也不能动摇它，一切烦恼的境界也不能动摇它，所以它是不动，叫做不动的。这是第八地第九是善慧地。这个善慧地是这个善，就是在这里面，在这个地方，就是说有很微妙的智慧的意思，是赞他那个智慧很好，他有很好的智慧。那么这里面说他有什么智慧呢？就是他有具足了事无碍变，事无碍变的智慧，他能够在十方世界善为众生演说佛法，所以就是善慧善慧力。这个四种无碍辩才，第一个就是法无碍辩，就是将才说无量无边的佛法，它能通达无碍，这是法无碍辩。这个义无碍辩呢，无论哪一个法门呢，它里边都有义的，对这个义它也是无障碍的。这个法就是能全显义的这些语言文字，乃至表明花笑也是法，它也能表全义，所以不限于语言文字。因为词无碍变，词无碍变呢，就是无量无边的世界，有无量无边的众生也有无量无边的语言。那么这位菩萨他完全能通达，他就能用无量无边的词去演说无量无边的佛法。这可见我们凡夫有语言的问题，我只能说自己这一种语言有的人说两种、三种、四种，我说几十种语言，但是也只限于这个时代、这个地区。要是其他方世界的众生又说不同的语言呢，那我们也是不同的。所以这个我们凡夫有语言的问题，圣人也是有这个问题。他要说是发了无上菩提心悲悯有情，教化众生要通达各式各种的各式各样的语言的。 所以有了他心通的人，有了天耳通啊，你不懂的语言听见了还是听不懂，所以这里面也有很多问题的。是我们凡夫啊，就我们当前的境界要费很多的精神去学习，可能会不错。如果你要有了天耳通的时候，会感觉到自己所知道的太少了。所以这个到了第九地的菩萨，他就迟迟无碍了，他的语言呢是无障碍的了。到这个程度的时候，就迟他完全都通的了。所以要说无碍辩呢，就是他能够对于法和义和慈，他完全这些条件都具足了，那么他用这个大悲心很自在的为一切众生演说佛法，啊，能够有契机有契机的，这个要说无碍辩。这是到第九地的菩萨达到了这样的程度。达到什么程度？这是啊，十善会的啊，九善会的第十是法云地。这个法云地的这位菩萨，这是到了菩萨的境界的最高最高的境界了，再进一步就是佛的境界了。那么这个法云这两个字怎么讲呢？这个法字是说这位菩萨他能够通达无量无边佛法的智慧，是这样。这个云呢是一个比喻啊，云里边呢有水啊，什么这位菩萨通达一切法的智慧里边呢，他含藏着无量无边的功德。这个智慧里边，智慧里边有无量无边的三昧啊，无量无边的禅定啊，有无量无边的陀罗尼啊，无量无边的功德啊，无量无边的神通道力，都在那个清净无分别的智慧里面含藏着的。就像那个大云呢，里面有无量无边的水似的，是这样比喻的意思。那么这是一个解释。其次呢，这个云呢，无量无边的云啊，周无遍了了虚空，那么这个虚空啊就不见了，就只看见云了。那么这是说法云地的菩萨，他那个清净的智慧啊，能够洗灭了无量无边的烦恼，烦恼障、所知障这两种烦恼，由他的智慧的力量都能洗灭了，是一个意思。第三个意思呢，就是说这个无量无边的虚空啊，比喻这个法性的真理是遍一切处的。我们凡夫啊，是虽然没有修行啊，平常人，但是也有这种真理的存在的。可是呢，是由过业苦啊，我们很多很多的烦恼、业障、苦恼的境界，从这个法性里在一起，是不庄严的啊，很丑陋而不庄严。这个菩萨呢，他经过啊三大和尚期劫，或者说无量劫的修行呢，就是把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些过业苦都洗灭了。他能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，来庄严清净的法性。这个云遍满了虚空啊，就表示无量无边的功德，庄严法性。这些事情呢，都在这个菩萨的清净无分别的智慧境界里边，所以也叫做法云地。那么这个法云地呀、像啊、第九善会地呀、只举出了一个事无外变，这个法云地就是总说起来无量无边的功德成就了，这 但是他又有一点啊微细的烦恼所障碍，还需要继续的修行，再进一步才是佛理。所以他还是菩萨啊，还不是佛。那么这正是表示啊，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功德的殊胜的意思，是无量众生发菩提心。这个是在啊，可以分两个解释这句话啊，一个解释就是在第十个地之前，他还没能入圣位，就是有些人呢，他听见了观世音菩萨演说大悲心陀罗尼经陀罗尼，他就发了无上菩提的愿啊，愿得无上菩提，所以叫做发菩提心。这个心就是愿的意思，发了菩提愿啊，他建立了愿得无上菩提的愿，所以叫做发菩提心。或者说发菩提心呢，就是无量众生得一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乃至十地，这叫做发菩提心。这个发菩提心呢，有两种啊。第一种是世虚菩提心，就是我们还是凡夫啊，但是从理智上说啊，我们立一个志愿，愿得无上菩提，很好。那么就从自己的这个分别心里面呢，建立了无上菩提的愿，但是还是个凡夫，所以这叫做世虚菩提心。这个圣意菩提心呢，就是得了一地、二地、三十五地乃至十地这些圣人。圣人呢，他断了眼无的烦恼，使令他内心呢特别的清净庄严了。那么这是一个特别的境界，所以叫圣意。这个意也有个境界的意思，圣就是特别的意思，胜过了世虚的境界，超越了世虚的境界，达到一个特殊的境界，那叫圣意。这些圣人呢，都是发圣意菩提心的。要这样讲呢，这个无量众生发菩提心呢，就是总结前面十地啊，这个十地菩萨的境界。这一段文是说，观世音菩萨说完了大悲心陀罗尼，法会大众啊，得到了这样殊胜的利益的意思。今天就讲到这里了。尔时大梵天王从座而起，整理衣服，合掌恭敬佛观世音菩萨言：善哉大士，我从西来请无量佛会，闻种种法，种种陀罗尼，未曾闻说如此，不爱大悲心大悲陀罗尼神妙章句，唯愿大士为我说此陀罗尼形貌状相，尔等大众愿要语闻。前面呢，观世音菩萨说大悲心陀罗尼的章句之后，大地六根震动，天雨宝花这一段，就是听闻大悲咒的人，一切众会皆怀果证，或者得四果，或者得菩萨的十地。无量众生发菩提心，这一段文说完了，说尔时，那个时候， 大梵天王从住而起。这个大梵天王啊，天上的一个人，这个有欲界天，有舍界天，无舍界天。现在大梵天王是舍界天里边的初禅天里边的一位天。这个梵呢，是印度话，翻到中国话是个净字，是清净的意思。这个清净啊，什么叫做清净呢？是对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的欲来说的啊，有欲界有舍界，这个欲界里边的人呢都是有欲的，有欲的人呢不能往生到舍界天上去的。到舍界天上的人呢，他就是没有欲了，这个有欲就不能去，没有欲才能去，所以啊，欲就是不净，就是不清净，没有欲了，所以是清净。这舍界天上的人呢，都是没有欲的，而没有欲的人呢，也一定是有禅定的。那么在初禅天里边呢，有梵众天、梵普天、大梵天这三种天。这个梵众天呢，就类似我们人间的一般的人民；梵普天呢，就是好像政府的官员似的，辅佐的。大梵天王呢，就类似人间的国王，这样。所以呀、称他为天上的王，那也称他为大。那么称他为大，天上的人呢，都是有禅定的功夫的。但是这个天王呢，他在禅定之中，又增加了慈悲的功德，所以称之为大梵。所以他能够为天之王。这个人呢、这个天王，这位王啊，是他也是佛教徒，他相信了佛法。据别的经上说，他已经得到阿罗汉果了，这是三果啊，这是三果圣人。那这一次的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的集会啊，他也来参加了。那观世音菩萨说完了大悲心陀罗尼咒之后，那他从座而起，就是从他的座位啊立起来，整理衣服，合掌恭敬。这个我们人间的人这个衣服啊，当然是要经过裁缝，裁缝啊要制作，那有的时候坏了要重做啊，重新制作衣服。那么人呢生来的时候啊，这个身体呀、是没有衣服穿的，这个母亲慈悲呀、给他做一个衣服给他穿上去。这个天上的人呢、生来就有衣服， 是有意义观的。生来就有衣服穿的，这个大梵天王他生来就有衣服的。那么现在啊，为了请法表示恭敬啊，所以冲坐而起，整理衣服，合掌恭敬，这也是一种礼貌啊，合掌恭敬。是佛白观世音菩萨言，对观世音菩萨有所请求，善哉大士。这第一句话嘛，先赞叹啊，赞叹观世音菩萨是大音，有无量无边的功德与成就，这称之为善哉。我从西来听无量佛说，这个大梵天王啊，这个他的寿命啊，据这个据舍论上说，他是一劫半，这个一劫。大劫啊，成住坏空啊，是一大劫。那半劫又加上个成住啊，那么就是他的寿命也这么长。那他说啊，他从昔以来啊，经过无量佛会啊，参加过很多的佛的呀。宣扬佛法的机会，这个我们要读《法华经》啊，这个化成一品。我们知道这个大梵天王啊，他在他自己住的世界，又能到他方无量的世界去的，大千世界有一位佛，那么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之外，十方世界还是有佛的。那么他能够到很多很多的世界去，所以说他能经无量佛会，啊，能亲近了很多的佛，啊，从佛听法的，闻种种法啊，听佛演说，各式各样的佛法，啊，很多的法门，种种陀罗尼，也是很多很多的这个陀罗尼啊，这个陀罗尼呀，翻到中国话就是个咒。这个咒这个字啊，佛法没有来到中国之前呢，中国也有咒，也是有咒。这个我们读这个《论语》啊，读这个《论语》呀，刚那上面说到这个巫。说到这个巫啊，这个巫术里面就有咒。说这个巫术啊，好像中东一带有，就是南洋一带，马来亚、新加坡、菲律宾，很多地方都有这种巫术，也就都是有咒。这真是由来久矣。这个咒啊，就是也有一种对人有利益的咒，也有对人有伤害的一种咒。人们呢，就看念咒的这个人，他是善心呢，他是恶心来决定的。 佛法来到中国以后，佛家里边也有咒，也有这个陀罗尼，陀罗尼呀、也类似这个咒，但是是对人有利益。